好，我们继续翻开翻开圣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是参孙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回家之后还有没有继续看圣经看参孙的故事。我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讲到参孙，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还有两次这个夏天还有两次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我先带大家读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的话，你还记得我上个礼拜带大家念参孙的背景，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的撒母耳的故事一开始跟参孙是有点像的。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念第一节到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毕尼拿。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我在这里停一下，大家都知道了，看到以利加拿是撒母耳的父亲，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那个时候哈拿却还没有一直不生育。好，我们看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毕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哈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花了几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四世纪，四世纪完了之后是路德记，路德记完了之后就是今天的撒母耳记上。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他们开头所记载的时代其实都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士师时代，特别是士师时代的后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整个士师时代都是以色列人悖逆神，上帝常常会兴起士师作为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脱离周围外邦民族侵略他们。好，我们刚刚读的是撒母耳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是士师时代的后期，上帝又兴起哈母耳这一位先知，也是最后一位的士师， 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旧约圣经常常有很多重要的属灵人物，我们当然很了解的是大卫王，我们常常会忘了撒母耳。其实在旧约时代，撒母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结束了士师时代的混乱的局面，他把那个士师时代，如果 套用我们中文的讲法，是一个很草莽的时代，是群雄并起，是我跟大家讲过，是那个时候没有王，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撒母耳的是他把那个草莽的士师时代结束之后，撒母耳带领百姓进入君王的时代，他带领百姓进入以色列立国，进入立国的君主体制，他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人物。他在属灵上面，撒母耳又是以色列人的属灵导师，在那最黑暗的时代，撒母耳代表了以色列人的良心，他把悖逆上帝的百姓领回上帝的面前，他使以色列全家经过四世纪的悖逆之后，他让以色列的全国的百姓重新寻求耶和华，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所以这一次夏天来，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旧约，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旧约的。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旧约的人物，旧约的故事呢？我们就会发现旧约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历史之中的很多的故事，好像这个历史就像一个舞台。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一些人物上到了舞台，这个导演就好像是上帝，一些人物上到了这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读旧约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来看这些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故事，从这些人物身上学到的榜样跟教训，来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所以你看旧约的人物，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当然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也可以常常在旧约的人物，一些失败的人物上，就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参孙，一些失败的事情上面也学到功课。所以旧约的教材好像有正面有反面，都是我们的镜子。而其中呢，我常常在 带领大家研读旧约，或者是跟大家分享旧约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人物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找出旧约的人物，两个人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来做对比。举例说，如果你看创世纪一开始的话，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一对兄弟该隐跟亚伯，你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可以做出对比来，一个是依靠神的，一个是悖逆神的。该隐跟亚伯他们以致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创世纪还有一个很好的对比，我不知道你读创世纪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就有很多这样的对比。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兄你可以作为对比，那就是以扫跟雅各，一个是神所爱的，一个是神所恶的，可能两个人资质都是差不多，两个人其实都是半斤八两，但是他们会为什么不同？因为他们一个被神所爱，一个却厌恶神。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大卫跟扫罗这两个王是以色列立国之后的第一位王跟第二位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带大家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看下去的话，就会看到大卫跟扫罗又是一个很好的对比。还有一些很好的对比在旧约圣经的以利沙先知跟以利亚先知，他们都是被神重用的先知，但是他们有不同，个性不同，方法不同，做法不同，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撒母耳，我要拿撒母耳跟参孙来做个对比。这两个人呢，都是同一个时代，是士师时代的末期，而且你看士师记在撒母耳记上之前，但是很可能因为参孙跟撒母耳都是士师，很可能就是士师时代的最后两个士师，而且很可能虽然圣经先记载士师记的参孙，很可能撒母耳其实比参孙早出生，又比参孙活得长，因为参孙死于非命，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他们其实同一个时代的，这两个人的背景极其相同，这两个人的母亲都是长久不生育，上帝赏赐他们儿子怀孕而生下来，被他们的父母亲所盼望所等候的。而且参孙跟撒母耳都是生下来之前，出生之前上帝就应许他们的母亲说，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都要做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的话，你看了 你记得上次我带大家读经跟今天读经的话，你知道拿细耳人有个特征，就是终身不剃头发，他们终身不沾染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一生都不沾清酒浓酒，绝对不喝酒。他们做拿细耳人是一生侍奉神，好像今天的神的仆人全时间专心侍奉神。他们两个都是一生下来就是立志，立了心志。他的母亲被上帝的使者所告诉他们说一生要侍奉神做拿细耳人，他们都是被神所拣选要来拯救他们的同胞，抵挡非利士人的侵略，这是他们相同点。你看很多的相同点，但是这两个人除了出生之前的背景好像很像，出生之后他们都是拿细耳人，但是之后参孙跟沙漠却有很大的不同。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点，我看到的三点。